经上记得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我要在敬畏耶和华人的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起立，让我们在这主日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敬拜的心，一起来赞美这一位用奇妙救恩来表达他爱我们的神，神圣妙爱。
神圣妙爱超乎一切，天上喜乐降人间，叫我心情却主谦卑，人一生皆将主显。耶稣你有恩慈怜悯，圣洁爱心永无尽，你已浩大万倍救恩，充满我的战兢心，全能恩主施行拯救，愿你进入我心，使我爱你与你联合，容我常住你殿中，我寂寞恩奉献自己，忠心是你无贪婪，献上祭物无助祷告，忠心爱你。
神圣灵的内住是我们每一个得救基督徒的证明，也是神让我们在世的时候能够预尝到将来得荣耀的滋味和将来得在天家得产业的凭据，神的圣灵。
Oh, God.
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恩主，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是配得那荣耀啊，我们敬拜啊的那一位主。恩主，你的圣洁真的是让我们啊，能够借着主你的啊公义，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圣洁的国度。主，让我们体会主在你的当中那一份荣美。恩主，我们真是为这样你所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这一个救恩，主，我们啊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恩主，我们也谢谢你赐给啊我们圣灵，让每一个得救的儿女，主，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这样一个啊得救的确据。主，也让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在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完全得救赎的时候，主，我们能够体会啊，将来我们在添加得荣耀的那一份滋味。谢谢你让圣灵经常能够带领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慢慢的在里头能够成长。圣灵经常也对我们啊说话，让我们啊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在这世上活着。主，谢谢你啊，让圣灵经常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的祷告。恩主，我们也祈求你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因为你啊在我们心中赐下了这一个啊圣灵，主，他带领啊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才干，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来服事你。也谢谢你啊，让这样的圣灵知道，让我们知道啊如何用你所赐给我们的啊时间，所赐给我们的钱财来服事你。更让我们啊能够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在我们一生一世当中来服侍你。我们也为全地今天的讲台，主，献上我们的感谢，祈求你的啊灵亲自高举，亲自帮助每一个站在你讲啊你台前的传道人，为他们宣讲你自己的话语。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大家请坐。诗班要带我们献的诗歌是乐意服侍，服侍是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当尽的责任。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岗位来服侍？你的服侍甘心乐意吗？你有用这一个服侍的机会来帮助你生命得到成长吗？
我需仰望，端头上主， 我心所求，愿你成全我最可生听着呼召，知你心意，顺服遵行，恳求上主，
恳求上主
为我而造，
为我而造，
纯纯
纯纯纯纯
清洁的心，
清洁的心，
求慈爱心，虚心学习，与人分享，乐意服侍。
神的话是带着能力，带着亮光的。我们是否每一天都有一段分别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借着他的话来认识这位永生的真神。
求你使我清晨的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道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我的心终日依靠你。
请大家起立。 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8至17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感谢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诚如你话语所说的，你所差派来的这一位，我们因为信你，我们就知道他的存在，因为我们相信你，就知道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成为你儿女的印记。恩主，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我们得以知道在世上我们当如何的活，当如何的行，那是因为有圣灵的教导、印证、引导、感动在我们里面的缘故。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候，不是透过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也不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所好，乃是透过真理圣灵的引导，真理圣灵的教导，主，我们来敬拜你。因为唯有在真理的圣灵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真正的达到你的面前。谢谢恩主，因为你应许你所赐下的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引导。在你离世以前，你就应许圣灵保惠师的来到。如今我们知道圣灵已经降临，圣灵的降临带来了我们生命的改变，带来的我们教会的建立，也在这个世代成为我们许多的提醒。我们再一次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所建造的教会乃是合你心意，我们说在这里侍奉的对象乃是舍你自己，也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在这里的不同的事工，乃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乃是为了你自己国度的缘故，乃是为了弟兄姐妹生命更加成熟的缘故。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季的主日学的教导，不但我们教导的人能够忠心，让我们学习的人在你面前有一颗学习的心。恩主，谢谢你，也求主使用我们在暑期当中许多的特别的聚会机会，来传扬你自己，来建造我们的灵命。我们更在这暑期开始的时候，为那些已经离开或者即将离开回国探亲外出旅游的这些的家庭，求主保守，求主带领我们的出入的平安，也帮助我们有机会到各地，我们一样能够侍奉主，我们甚至也能够传福音来传扬主你自己的大能。我们更为那差不多有14位今年毕业离开高中要到大学的我们的这一个孩子们，主，我们感谢主，他们人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求主保守他们离开家籍到进到大学的时候，在信仰上更加的坚定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到了这一个新的环境于不至于迷失了，在信仰上反而能够更加的坚定，能够坚立，经得起考验。主，我们为他们在你面前不断的祷告代求。我们也为暑期当中我们的青年人要出去宣道，也求主引导，求主保守。我们也同样的为在德东我们这个服侍主的丁长老夫妇来祷告，也求主与他们同在，常常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在他们当中来引导。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看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 虽然有许多的难处，虽然有许多的家庭面临到工作、身体上的难处，但是还是给我们信心来依靠主你自己。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要为这些家庭来祷告，我们特别为李梅云姐妹，她在这个前面的礼拜四要进行手术，求主保守她，求主医治她，求主看顾她，给她更大的信心，给她在你面前有很久忍耐的心，也帮助他们夫妇走过前面这一段艰难的这一个的时期。我们也为我们其他许多在得到医治的、在接受化疗的弟兄姐妹，也同样的求主你自己引导、看顾、保守。谢谢恩主，我们愿意在今天在敬拜你的时候，求主再一次提醒我们圣灵降临在这个世上所带来给我们的意义，以及圣灵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在教会当中的作为。求主赐下话语，求主教导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可以算是我们当中相当多日的家庭暑期的开始。我们家很多人，我们这边家里大部分住在 Fulton County， Fulton County 的学校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已经进入暑期。但是我知道还有 Gwinnett 跟这个 Forsyth， 他们还有几天的日子要等待啊，不能说熬，要等待。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好像已经进入到暑期的当中。一进入到暑期，我想我们的整个的气氛，甚至我们的出席率都会有所影响。当然我知道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也是我们在作息当中的一个自然的变化。大家这边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们暑假，不要因为我们暑期好像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放松，我们在神面前追求他的心智，我们就比较的这个忘记了很多我们该做的，我们该尽本分的，我们该在神面前有这个责任的地方，我们也求主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在这边提醒大家，是我们教会传统当中我们所遵照而行的，是一个纪念主耶稣升天的节日，叫做 Ascension Sunday， 纪念主耶稣被提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虽然我们教会平常不念使徒信经，但是在每一次在宣读这个信经的时候，一定提到这个主耶稣他的受难、他的受死、埋葬、复活、升天等等。但今天在教会历史当中里面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是什么节日呢？是主耶稣他应许圣灵必降临在我们当中，圣灵的工作，圣灵降临到这一个世上。当主耶稣离开世上以后，主应许圣灵即将叫他门徒不要离开，圣灵即将降临在你们当中，你们要等候，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那个应许的实现 的日子。当然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圣灵降临发生了什么大事。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得着能力传讲福音，那一天至少有3000个人听到他的信息，改变，接受了主灵洗。那是一个教会的开始，那是一个基督在世上所建立的教会的时代的开始。圣灵降临的节日可以说是教会的生日，教会的生日。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代表，教会是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降临的时候在世上的代表。因此今天所有的教会，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日子。如果没有圣灵的降临，就没有教会的存在，没有圣灵的工作，教会就是一个团体，只是一个人为的团体。今天我们要常常被提醒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引导的重要性，也因为圣灵的工作使教会诞生。教会在这过去2000年以来，在教会历史当中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圣灵的引导。虽然教会有经过有这个有被压迫的时期，有经过这一个高峰的时期，有经过腐败的时期，有经过更新的时期，一直到后来福音广传，甚至到一个教会有不同的形态的产生。但今天我们走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不得不提醒这个源头，我们不得不纪念圣灵在当中的工作。圣灵在教会的工作固然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这样的印证，有这样的引导，圣灵在教会的工作更重要的一样，是在教会要选召来带领一些教会的一些所谓的属灵的领袖，来帮助整个教会的成长，教会的过程。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里面，一开始教会的时代 有所谓的使徒的教导在当中，当时圣经还没有编成册，他们所传讲所谈论的也是过去旧约里面的跟的这一些的经文以及使徒所留下来的书信，慢慢的后来演变成为圣经，成为新约的部分。使徒所传讲所教导的是教会的根基的建造，使徒所赋予所建造所到之处，不但在犹太人当中，也到了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是教会被散布的开始。固然是因为教会遭到迫害，这些门徒必须离开耶路撒冷，把福音的运动带到各地去的原因。当使徒到各地以后建立的教会，教会不是就这么样的成长，教会不是因为使徒在那边待了两个礼拜去短宣教会就建造起来了，没有那么简单。教会的建造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使徒们所做的工作里面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在教会里面要设立一些教会的领袖来帮助教会的成长，诚如教会能够继续不断在真理上站立得稳的根基。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记载在提多书，提多书很短的一卷书。我们来看一下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提多书第五章，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好不好？请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大家同声来读，请。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可指责的人，只做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持，坚守所教训的道理，就能把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感谢主，短短的五节大概五节的经文里面提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原来提多书是保罗写给他一个年轻的同工这个年轻的同工跟也姓提跟提摩太也姓提这提示我们中国人 的这个想法。其实这个年轻的同工当时跟着保罗到各地布道团建立教会，也受保罗的托付在各地传讲眷顾教会。当保罗第一次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就把提摩太跟提多留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提多就照我们今天所读的，他把他分到克里特，这是一个岛。克里特岛我相信那边有教会的建立，有的工作，但是保罗对那个地方还有负担，还有担心，所以他要差派提多到那里去，到那里去兼顾教会，到那里去帮助教会。所以保罗说，他说当你去的时候，把那我交代你办理，交代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到底什么事我们不晓得但还有交代一些事情必须要办的。然后他说，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这边提得很清楚，设立长老事实上在当时的观念里面我想不是很陌生的，而当时的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保罗这么一个受神所重用的人，他交代他的年轻的同工传道人到各城去设立长老，因为这些传道人都不能久留在一个地方，因为这些传道人在某一个地方都有期限，因为这个传道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也需要教会的同工能够站立起来带领教会，来扶持教会，来保守教会。这个长老的名词的出现固然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也不是在圣经在新约里面才有，在旧约里面就看得到。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很显然的，保罗在这里不但提到在第五节提到要设立长老，在第六节到第九节里面他提出并列出了设立长老所需要根据的这些的资格，这些的条件，要选什么样的人才够资格来做这样的工作。我想他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敬虔坚守真理的这些的属灵领袖来带领教会，来保守教会， 来折服这些反对的人，这是保罗的心意。很明显很清楚的知道，在这里保罗重复的使用一个字一句话来描写这样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的呢？我们中文的圣经把它翻成四个字，叫做无可指责无可指责。英文我们翻译成为 blamelessness， 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一样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到底在什么事上是无可指责？到底无可指责的标准是什么？到底是无可指责的这个含义是什么？指是什么呢？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至少让我们看到三个方面，我等一下花点时间来详细的说明。至少让我们看到三个方面。第一点，他头提到的，在第六节里面提到的是一个家庭的见证，是一个家庭生活的见证，必须无可指责。第二点是第七、第八节里面所提到的，是个人的品格操守上必须无可指责。第三点，在第九节里面提到的是，在坚守教训，在坚守真理上面，在坚守神的话语的上面，必须要负有这个职责上必须无可指责。我想这几点是保罗这个苦口婆心提醒提多所要重视的，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仍然要遵守的，我们仍然要受到提醒的，我们仍然要在这里要遵照圣经里面的标准行事的一个根据。好，我稍微回过头来一下刚刚长老这个事，长老这个字你说长老有什么好讲的？长老照字面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又长又老的人叫长老，是不是？我们中文可以顾名，这个不是顾名，这个中文可以这个叫做什么望文生义，不过有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的确所谓的长老有又长又老的意思在里面，不过那个是在旧约的里面。花点时间看了一下圣经里面提到长老的这个字，旧约的圣经里面提到长老的时候，在希伯来文里面Zaken， 这个是希伯来文里面他们提到长老被翻成这个字眼，这个 Zaken 被翻为字眼的时候，翻为英文翻为 elder， 翻为这个 elder 老者，是很准确的翻译因为这个 Zaken 在英文的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意里面就是指那些老而有尊贵有的人所以延伸出来在这个原来的旧约里面的意思，他所指的不但是在年龄年岁上能够有相当的这个分量，而且还在他的这个地位上，在他的这一个所拥有的这个影响力权势之上，或者是说在神的百姓当中他实在是一个长者。圣经里面有多处的提到，教导摩西，教导这个约书亚，还要跟教会的长老怎么样把神的托付告诉这些长老，因为神的托付告诉一个领袖，不可能他来告诉所有的人，不可能他来带领所有的，必须他在当中来跟这些所谓各支派里面的各族里面的长老来一起的合作。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长老的重要性，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他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告诉我们这个长老他做的事情，他的影响力，他的重要在哪里。约书亚记第24章31节，这里提到到约书亚的世代已经过去要结束的时候，他这里形容什么呢？他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好，他就叙述在这两个时间的点，当约书亚还活的时候，或者在约书亚去世以后，但是在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这些事情的这些的长老还存在世上的时候，怎么样呢？下面说了一句话，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这个领袖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因为有这群长老的跟他一起的配搭的合作。当这些领袖离开的时候，当这些教会的长老，这些族里面的长老还在，这些明白真理在属灵上面有足够地位有足够影响力能够带领人的这些长老还存在的时候，这些群众以色列人仍然侍奉耶和华。换句话讲，当这些人去世以后，整个情形信仰就改变了。 这是在旧约的观念里面长老的地位的重要。长老不是在年纪上尊贵尊重而已，而且是在属灵的实质上有教导有影响的能力，有帮助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看重的重要的是实质，重要的是那个实质。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在新约里面的观念，长老讲的是什么。新约固然我们不再用希伯来文所写的，新约用的是希腊文。新约在希腊文里面其实提到长老的时候，在希腊文里面提到这个字眼叫做 presbyteros bitas、啊、这个字翻译成英文就是我们现在长老会所用的 presbyters、啊、就是事实上他讲的是这一个长老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在教会里面这些长老职份所组成的团体或者是会议啊，这叫做 presbyt。 所以长老会用这个名称来定为他们所教会的这个 foundation、啊、所以在新约里面讲到这个字的时候，讲到这个意思的时候，所强调的乃是指照灵命在灵性上在见识上的老练与长进，在灵性和见识上的老练和长进。这个字其实本身就没有那一个年纪长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还是把它翻译成长老，所以一样，那这个字里面就带有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在教会当中我们选长老的时候，不一定是要选那个年纪长的最长的来当。固然年纪长的当中有很多很成熟的人，有很多灵命成熟的人，是好的，是好的，而且是有分量，但是不一定。有人常常说这个长老一定要又长又老才像样、哦、那我就会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教会华人教会里面最有名的一个长老，大家都会想到的，不一定最有名的，就是说很多人讲到长老都会想提到这个人呢。这个人姓吴，姓吴叫勇，名勇叫吴勇，很多人知道他。知道吴勇长老开始当长老的时候是几岁吗？39岁。他39岁就在教会当长老，而且一直当长老，当到他去世那一天都还是长老。当然你说那个长老不太一样，那个长老我想长老定义来讲都是一样的，有同样的意义啊。但年龄不是绝对的标准，但是那个灵命的成熟度，那个见识的老练，生命的成熟度，那个才是重点。当然这个我们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而且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只看重年纪的话，有一个危险性，万一年纪大的人里面，年纪很老的人里面有一些灵命不够或灵命还没有开窍的话，反而那个危险性可能会更大。因为我们人啊，我们常常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啊，常常就是劝服那个小辈，就说怎么样，他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是不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人生的经验很多，我年日活的，这个的确是我们的确应该尊重啊。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窍门没有开，在属灵的见识上没有建立这个根基的话，这种人生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的经历或者一些世俗的影响，反而会影响到我们在教会在属灵的团体里面担任这个职位的影响。所以今天重要的是灵命的成熟，灵命的老练。但什么叫灵命的成熟，灵命的老练呢？保罗在下面就给我们定出了三个无可指责的标准在这里，我们今天需要来看。除此以外，在这个经文里面你刚读的时候可能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刚刚前面明明讲的是在各城设立什么长老，对不对？后面讲到第七节，讲到标准的时候，讲到这个原则的时候，他又用什么呢？他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怎么一下长老一下监督啊？到底是长老还是监督，或者是监督还是长老？其实长老跟监督都是一回事，都是同样的、啊、同样的事情，是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物。长老不过是我们在教会的这一个职称上面，或在一个尊重的地位上，我们称他为长老。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叫做监督、啊、其中很重要的一样叫做监督。他所做的事情里面有一样叫监督，就好像我们中文比较分不出来哈，我们中文通常称牧师叫牧师，对不对？那我们中文没有，英文比较容易分哈。英文你知道称为这个牧师，我们英文有两种的叫法，一个叫 pastor， 是不是 Pastor 是什么意思？你说是牧师嘛？对，牧师。其实 Pastor 的意思比较近的是牧者的意思，是做牧养工作的人叫 Pastor， 是一种通称。但是英文里面又有一个叫做 Reverend， Reverend 我们就说又是牧师，到底哪一个是牧师啊？其实 Reverend 是一种尊称，一种尊敬的，那个在英文里面是这个意思。或者是说当一个被安地人他们称他为 Reverend 什么什么，就是一种叫他牧师啊，这被安例的这个意思上比较接近。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翻译啊，那个 pastor 应该翻译成牧者啊，讲到是做牧养工作的人啊，那个 reverend 翻译成牧师。同样的，在教会的里面，长老等于说他是他的一个怎么样一个职称，就像 reverend 一样，是一个职称，是一个案例以后的一个的位分啊。但是他所做的工作监督是他其中很重要一样工作，就像做牧者一样的意思。所以当我明白这是同样的一回事，但这是一个同样重要的一个一体的两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这一点啊。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去举啊，但是我需要花点时间来谈到下面这三点。第一点，我们看看第六节这边一开始开宗的名义，讲到一个人要做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一个长老或者是监督的职分的时候，他马上就提到，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好，下面就定义了，在什么事上呢？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哇，你想这个标准很宽呢、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我们当中大概大部分都是这样吧，我们还很少人是没有不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许有人还没有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可能啊，但是我们大概还不很少会有这样的今天的教会里面。但是在我想他讲这个话有他的原因的道理哈，在其实在许多的世代强调不是那个只做一个人丈夫，而是说你在婚姻的事情上面要怎么样，要绝对的圣洁，在婚姻的上面不可以有任何的一些的让敌人让这个魔鬼有可以攻击的一个地位一个地步。而且在儿女在家庭的见证上面，在家人在这个见证上面一定要有很好的见证，因为家庭教会是神的家。如果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能照管自己的家，怎么能管神的家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这里并没有说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属灵才算是有家庭的见证。这边提到说至少儿女是必须要信主的，儿女必须要信主的，至少在家里面见证上要一致，至少见证上一致。讲到儿女当然也包括配偶，当然也包括其他的家人，至少在这里需要有这样的一致。否则的话我想就是很难。但是今天的这一个的环境里面，我们家庭的见证其实很重要，不只是在我们的一个婚姻的制度上面，更是在我们跟儿女的关系上面，也更是在我们的家庭在社区里面的见证，在教会里面的见证。当人家提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想到这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当人家想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会认为这是一个教会或者是圣经里面家庭的一个的标准嘛，一个模范。不要忽略了这一点。对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的在家庭里面，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个字，今天不管是哪一个人，我们在家庭里面都有责任。所以当我想到家庭生活的见证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英文字来对应它这个的重要的这个重要性。这个的英文字叫做 accountability， 叫做 accountability。 换句话讲，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说这个人在一个家庭里面，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状态或性质。这个字的直接解释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必须要有负责任的状态或性质，或者是讲他的在家里面所做的事情是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可以报告给大家的，没有什么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家庭生活的见证。今天要在神的家里面做一个管理，做一个的监督，我们必须要有这一点的强调。当讲完家庭的见证以后，保罗他把这个焦点就转回到了第七节第八节里面，讲到个人的方面。他说这个个人的品格的操守方面需要怎么样呢？个人的品格的操守需要，他提了 他提了好几点，分为两部分来看。一个就是什么？不可以有的，不可以有的，不可以有的，他提出来了好几项，提出了什么？不可以，我们看第七节，他说怎么样？必须无可指责，不可以什么？任性，不可以暴躁，脾气暴躁，不可以饮酒之事，不可以打人，不贪无义之财。这些其实是蛮实际的，你知道吗？有人说怎么会写这样呢？哪有当长老的还打人的？可能不打外人，打自己家人呢，可能打自己的配偶。哪有当长老还醉酒的，还这个饮酒之事的？这个恐怕是要到警察局去的。我想这里讲的是不受这个束缚，在这个事情上面要小心。而且在这边我想提到的很几点，特别我们大部分事情我们比较明白，不暴躁，我们可以想到在脾气上面要能够很稳重，要能够不随便的就发脾气，不轻易发怒啊，而且不因为他的脾气，不因为脾气的这个改暴躁就影响到他的见证，他的服事。但其实里面我觉得保罗提到的第一点，我个人觉得最为重要，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不任性。什么叫做不任性？我们中文讲到不任性的时候，有一点让我们觉得好像是怎么讲，简单的话讲是不灵敏不够成熟的表现，不任性。其实那个不任性的原来的意思，他讲的叫英文里面讲叫做 overbearing。 换句话讲是什么呢？圣经就是像圣经里面，圣经说我们自己要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单看都单看的。我想这就是这句话的最好的描述。不任性，所谓的任性就是看自己过高，看自己过于所高所单看的，把自己的抬得太高，认为自己是绝对属灵，认为自己是绝对 superior， 是超过所有一切的，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这个叫任性。无视于他人的存在，无视于他人在生命当中影响，无视于这是一个团体，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和谐，彼此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瞧不起别人，或者是对别人有过度的这个严苛，或者是骄傲自负，批评别人，贬低别人，而使自己上位。我想这些都是提到这个任性里面所提醒所带来的提醒。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不认识当长老，而且不认识当什么样的职位，我们都需要这一点的特质，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的个人操守上，当然不可否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有我们的罪。罪性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特别在教会里面要服事，我们绝对在这个事情上面要要求自己，要求神帮助我们，要改变，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才能够出来服事。不暴躁，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的财，不贪无义的钱财。其实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个人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好的提醒。不贪无义的财，这可以延伸到很多的东西，不是只有那个钱财，不是，事实上不贪那个字就包含了这个意思的里面的含义在里面。今天我们做一个在神家里面服事的人，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在这个事情上要非常的小心。在个人的品格上面，这边提到不但有这些不该做的，而且很重要的还有一点，他讲到什么要做的。第一个要乐意接待远人。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难怪在过去十年来，我们教会大概在做接待远人的都是牧师跟长老为主哈。原来牧师长老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哈。可是这是一个福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但我不说只有牧师长老做，我们教会还有其他同工也做哈。这是一个福分，这是一个在神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接待人是我们自己得到很多的领受感受。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在这个事情上能够也愿意，而且要好善，不是好恶，要好善哈，要喜好善，这个是在神的标准当中善，要庄重。所谓的庄重，其实跟我们的不任性是相对的。庄重是什么呢？用英文来讲叫做 self-controlled， 要自我的知道自己，要自我的节制，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要能够调整，要能够适度，而且不过度，要公平，要圣洁自持，圣洁 换句话讲，要有榜样，要有榜样，要有榜样。想到这个事，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很重要。作为一个在神家里面侍奉的这样人选，用另外一个英文字来表达，叫做 respectability。respectability， 换句话讲，这一个人是值得别人信任、值得别人尊敬的一种状态，值得别人把他放在那个地位上。今天我们做一个在教会里面当领袖的，当属灵领袖，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条件，这样的一个尊敬不是营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尊敬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得来的，这样一个尊敬是我们生命的表现，是在许多事上无可指责，在我们的个性品性各方面的事情上面，我们该做的事就要做，我们该说的话要说，不因为任何的情况而改变。这个是圣经里面提到的是一个标准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看重。今天教会我们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教会在提名新的长老的人选。其实教会里面做事情一定要有根据。教会里面做事情，第一个根据是什么呢？不是白露。教会里面根据的第一个原则是根据圣经，根据神的话语。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体，行事一定要根据神的话语而行事。第二个根据，我们也是属人的团体，所以人的团体里面就有所谓的 bylaw， 就有所谓一个运作的规则哈。不管你们把它叫这个 bylaw 叫章程叫什么，这个 bylaw 在对美国政府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依据，但是对教会来讲是一个依据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的原则。但这个 bylaw 并不是真理，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有 bylaw 的时候，我们要遵照 bylaw 而行，这是我们教会运作的原则。所以当我们今天教会在提名长老的时候，我们根据这个原则而做。白露里面告诉我们，提名长老是教会里面牧长会的这个责任，这个职权。牧长会我们过去不要管过去了，我们现在把它翻译成为这个 ASAP， 就是一个牧长的 council。 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像我们这个 presbyter 这个翻译的这个意思，是牧长的这一个的会议，这一个组成。在这里面是提名的机构，在这里面的提名的机构，有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教会提名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不是这么样的公开，不是这么样的透明化。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体的两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教会的制度 有好几种制度，有好几种的方式，但这个是我们教会大家同意的选择的规定，那我们遵照这个制度而行。我想这是一个重点。那我们教会很主要的原因，我们教会并不是有会友制、会员制的教会，所以因此在这种系统、在这种运作之下，必须有一个属灵团体要来负这个责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这个属灵团体在运作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有接触、了解整个大环境、弟兄姐妹的需要，这个是这个团体的责任。所以因此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提名是根据的某一些的原则，根据圣经的原则，根据这个 bylaw 所提到的原则等等，在行事提名。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公开，这个过程并不透明，我想有它的重要性，有它的原因在里面。但是这个只是到了提名的阶段而已。当提名的阶段告一段落的时候，根据我们教会的章程，所谓的提名的阶段的完成，就是把这个名单由牧长会送到了长执会，这个是这个阶段的完成，提名的阶段的完成。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到这个送到长执会的时候，由长执会根据教会的章程里面，长执会是最高决定的机构。因为我们没有会员制，所以没有会有大会，弟兄姐妹没有投票权啊，所以长执会有最后的决定权。所以因此长执会做公开的讨论、公开的这一个征询、公开的过程，我想这个是那个是公开的时刻，那个是公开的时刻。所以到那个时候，长执会要做决定，长执会需要长执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在要凭着神给他们的托付，也凭着他们在神面前的职责，他们要尽忠的做好这件事情，而不是随随便便，而不是送什么来就一定是什么，这是长执会的职权。但是这个过程在送到长执会以前都不算提名程序的完成，为了保护所有的被提名的人，为了使这个作业过程更顺序，为了在现阶段我们根据教会的章程行事，这个阶段我们要求完全的 confidential。 所谓的 confidential 是完全的保密，这个保密包括当中的任何人，包括这些所谓的候选人在里面， 应该保密。那每一个候选人在被接触访谈的时候，也都被做这样的要求。因此，每一个候选人都有这样的责任，要负起保密的责任。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常常讲，我常常想，为什么教会今天教会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个东西牵涉到我们对很多事情、对很多原则的这个是否精神遵照是否。我下面接下来要讲的一点是讲到真理的方面。我先谈一谈在真理的层面方面。今天很多人认为教会里面教的教导，所谓的教导的真理的层面有几个层面。所以有人认为有一些东西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很好，要遵守就遵照。有些东西是那种just for reference， 只是供参考的，所以就可以有些弹性。这个话没有错，但也不完全的对。今天所谓的真理，所谓教会里面，我下面马上要讲的这个第三点，就是谈到这一个所谓的坚守真理的职责。在坚守真理的职责，换句话讲，圣经上讲的是一个纯正的教训。这个纯正的教训 sound doctrine 的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啊。我先稍微花点时间解释。这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第一个层次是绝对的真理。所谓的绝对的真理是一点都没有妥协的余地，一点都不可以改变的。这个包括什么呢？这个包括我们的救恩，包括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包括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得救，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个包括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包括很多这些是不能改变的事情，如果改变了这些就成为异端，改变了这会就成为了在真理上妥协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教会特别要强调这个真理的层面。在过去也许我们不是那么样的清楚，所以在这个月，其实不是这个月，这个月我们才最后的做了，在长执会做了一个最后的认定，就是把我们章程里面的有关我们信仰的宣告的那一项，我们把它重新的把它来写过，用不同的方式，然后更加的准确的去表达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那里面的重点其实就是一样，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看重的程度。神话语，你说为什么需要神话语？神是圣经，是神的启示末世，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相信都接受。但是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的言论已经出来了，很多人对于圣经的真理，对圣经到底是不是绝对的没有错误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的出现，包括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包括在影响到我们教会将来在真理上面所站立的角度，包括我们将来要寻找传道人时候，是否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妥协的地步，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件事情。今天很多的教会保守，在信仰上保守的教会认定一件事情叫做圣经无误。所谓的圣经无误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圣经在原始最早最早的那个版本，那个的语言，那个启示的版本是没有错误的。原始，当然我们现在说那个原始的版本现在早就不存在了，没有错。但是我们相信那个原始版本的圣经是没有错，完全没有错误，这叫做圣经无误论。而不是说圣经里面有一部分是可以，有一部分可能是错，有一部分可能是参考，不是。在这点上我们绝对不妥协。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修改章程里面最重要的精神，强调这个绝对真理的真实性。那这个东西呢，也许在不是那么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因此今天教会里面对这件事情，或者是在外面神学院这件事情开始有分歧的看法的时候，我们教会必须要很清楚地讲明我们的立场。这个事情如果用很比较准确比较完善的方式来的话，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所谓的这个Chicago Covenant 这个前面谈到的，这个是圣经无误论的这个根本。我想今天不是在我这里讲的一个重点，但是我强调在这个教导纯正教导的层面，第一个就是绝对真理，不可妥协的。今天我相信大部分我们在我们教会人都可以接受，也都在事情上面我们都认同，所以没有问题，所以你会留在这个教会，所以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如果你不是的话，今天特别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这是我们教会整体的立场，所以不容许妥协的，不容许一点的妥协。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二个层面我们用英文来讲是一种 personal conviction 就是我们个人可以接受在信仰上的一些的观念这个包括什么呢？这个包括我们可能个人在神学立场上的一些的表达，一些的不一样，对不对？我举一些比较你们大家知道的例子，譬如说我们是有人说我是 Calvinism， 我是加尔文派，我接受这个预定论的看法；有人说我是 Arminian， 我接受这个自由意志的判法。 不管你接受哪一个，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宝血可以赦免罪，你都得救。所以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的。OK， 这是你个人在这个神学立场上的看法。我个人觉得很好，你有看法很好，表示你愿意深入的研究了解。但是这个不影响到我们得救的事情。或者是再讲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讲到我们对耶稣再来事情的看法，有人认为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什么都有，对不对？这个也不影响的。只要你知道你相信有一天你会被提的话，你都是得救的。或者是说你相信耶稣的宝血的有赦罪的，这个是我们个人的 conviction， 这个跟得救与否没有关系的事情。在教会的教导当中我们会提到，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当作绝对的真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有宗派的教会。今天如果是一个宗派的教会，他们有他们在这个事情上面绝对的立场啊。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宗派的教会，那我们可以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我们宗派的信仰的立场，你们愿意接受就来，不愿意的就难为你们了。那或者是我们我们是一个有宗派的教会的一个会友的制度，如果你接受这个立场呢，你就加入这个教会成为会员。但是如果你不是，你不能接受 fine， 我们欢迎你来这边聚会，但是对不起，我们不能让你加入我们教会的会员，因为我们在立场上不完全一致。但这个是属于 conviction， 我们个人的方面。但对于一个我们不属宗派的教会里面，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没有那么严谨，我们可以表达这个立场。但是我鼓励在我们任何的教导当中，我们如果提到这种立场，我们需要把不同的立场都解释清楚。你可以表达我个人可能倾向于哪一个，但是这不是绝对的真理，请你们一定要说明清楚。我也要求主日学老师要把这个事情讲得清楚。第三个方面，这个所谓纯正教导的教训的方面，第三个方面讲的是我们的 preference， 我们个人的的喜好，我们比较倾向于哪一个哈？这讲的是什么呢？是教会里面运作的方式啊，教会的组织啊，有没有会友制，有没有会员制？那个不是真理的问题哦，是我这个教会的选择，大家的决定，或者是我们敬拜的有方式啊，我们用什么的诗歌，我们敬拜用什么方式，这个属于 preference 的问题。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到底要不要供应午餐？我们供应中式还是西式？这个可能更是 preference 的问题哈，这不是真理。也不是 conviction， 但是这个事情很重要，不要忽略了这个事情很重要。很多教会出的问题就在这些事情上出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虽然这个不是真理，但是有些教会把那个相对性的东西当作绝对，这是错误，把当作绝对的真理，那是个错误，造成教会的分裂。但是教会有它的 preference， 教会毕竟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里面 在很多的事情不可能有太多的形式，太多的方向，否则就会 confuse 所有的人。因此在这个团体当中，有一些的方式的选择的决定是教会同工，教会某一个层次做的决定。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大家必须要遵守，否则这个教会就不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否则这个教会没有属灵的纪律，否则这个教会就成为乱糟糟的一团。你可能说这不是你喜欢的，这不是你所 prefer 的， That's fine， 只要你愿意在这里服侍，只要你在这个教会留下，你必须遵照这个规定而行，这是大家同意做的事情。上个礼拜我去参加国际关怀协会我们的国际的董事会，因为我们这两年我们都在制定整个差会的运作组织章程，因为我们牵涉的很广而且很复杂，我们这里面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地方，来自东南亚，来自亚洲，来自海峡两岸，来自各地，还有包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导，所以我们在里面自行到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一些东西要讨论。但是我们有一个共识，只要我们做的决定大家都遵照而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今天同样的一个差会，我上礼拜也跟我们差会同工分享，我们的差会所有的宣教事工以建立教会为最后的使命，但是讲到教会的建立就有很多的一些的 issue。 教会的建立到底这个教会将来建立以后是走什么路线，这个教会不讲别的，讲到受洗是洗礼浸礼点水礼、哦、因为教会不同背景的，有来自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所有的还有神召会的，怎么样的话大家怎么做，教会建立以后他采取什么制度，长老制就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个人宗派或者是一些的喜好偏好做法上，但是以一个差会的立场，我们差会要做一个一致性的决定，当我们这个决定大家做了以后，我们大家都要遵照而行，不管你是什么样背景，只要你愿意在这里服侍，你就要遵照这个的选择性。今天教会也必须要有这样的纪律，否则我们是一盘散沙， 否则我们教会成长不了。我们过去十年走过，感谢主的恩典，前面十年我们要怎么样走下去，看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在真理的事情上怎么样遵照而行。今天教会里面所要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领袖，第三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坚守真理的职责。坚守真理的职责必须要委身于神的话语的一个纯正的教导的教训，必须委身于传讲这个神的话语，必须委身于要把这个神的话语活出来的见证，必须要委身于在这个事情当中要看重。也许最后我用一个字眼来表达，第三个字眼我选择的叫做 integrity， 叫做 integrity。 integrity 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正直，就是诚实，就是一个完整无缺的意思。换句话讲，我们对真理我们不可以有选择性的接受，对教会公众的决定我们也不可以选择性的 来表示。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要强调这一个坚守真理是我们的职责，完整的表达。今天在我最后就用这个字作我的总结， integrity 是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面我们都必须要有的。我们的家庭见证上面要有 integrity， 否则的话我们家庭是破碎的，我们家庭的关系不完整的。在个人品格上面我们要 integrity， 我们是绝对的诚实，我们答应做什么事我们就必须做到底。我们对教会或 对神的事情，对家庭，我们的 commitment 是一个 integrity 的 issue。 我们今天神家里所需要的是一个 man of integrity， 是一个绝对正直完整的人，品格上面的完整。对于真理上面我们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 integrity。 神今天所要的是这样的人，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这样合乎神的心意的人出来服侍。我们教会需要有新的一代的这一个 leadership， 但是请大家用祷告的心来托住，不论神怎么样带领，让我们在前面我们相信神的引导，我们一起来配合，一起来走这条道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引导，求神来保守，求神自己来选择。这是每一个人的教会，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教会，这是我们大家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托住神的工作在这里的进行。好，最后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结束。这首诗歌提醒到我们每一个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我们愿意的是向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一生的福分，这是一生的职事。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披戴着基督，守住圣道。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深印我心。主，我愿向你那满有怜悯、温柔和谦卑、慈爱善良，帮助软弱者、为痛苦忧伤、利人归基督、与人无伤。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主，我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引领我心。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巴不得我们真的愿意向你，在我们一生一世当中以学向你为我们的职事。求主你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在你的家里面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来侍奉你，让我们的标准，让我们的这个目标都是一致的。求主引导带领我们这个教会照真理而行，我们高举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最高的一个权威，最高的一个的解释，最高的一个行事的原则。 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行事，我们真正有一颗彼此配搭的心，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个人上面，我们追求那个品格的完整，追求在你面前是一个过一个有一个无可指责的一个的操守。求主引导，也求主在我们教会当中选召这样的人来服侍你，来服侍教会，来带领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愿意求主祝福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达米成为彰显荣光，祂名成为